讲公案了，来来来，看岩头禅师。你说的公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学习公案，不适合。看这个公案吧。
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儿来买问，诚然无早即不问，且道婆手中儿甚处得来，是便答。婆曰：婆生七子，六个哺育之婴，只得一个也不消得，便抛向水中。
你不是要看公案吗？这就是公案。还一个老婆婆抱了一个小孩过来，就问他了。我也不问你，他是一个渡船的人，他杀太的时候被杀太了。杀太的意思就是，你这和尚天天的出家，啥事儿不干，要去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儿，去干有违法呀。你不能在这光在这啥都不干，光靠人家供吃供喝。那皇帝看着他不顺眼了，这波和尚没有用的就淘汰下去了，就把那个岩头给淘汰下去了。岩头就到了这个岸边去做一个渡船的。人家说我要到那边去，他就撑船给他过到那。他说我要到这边，他就撑船给他撑过来，他就干这个问。然后这个婆子又来了，我不问你撑船的这个桨，这个桨，我不问你这些，我现在不问你这些，你这个撑船你要有桨吧，有没有这个桨你撑不了船，对吧？就是也就是没有这个金刚钻你揽不了瓷器活。我现在不问你这个金刚钻，这个我都不问，就是我不问你这个见性的这个事儿了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我问你这个。你说我手里头的孩子是从哪儿来？然后岩头就打他，然后婆子就说了：“哎呀，这个婆婆呀，生了七个孩子，六个都不遇到知音，只有这一个才算是碰到这一个算是知音的。结果这一个也得不着啊，就把这个孩子扔到水里了。这前面的更坏，前面的得山脱钵，什么动山无佛，只是无光，都不是好的。
好佛，
对，动山好佛，只是无光啊。这都前面的那几个公案都不好弄，你看。”
婆婆把孩子给扔水里淹死了，
这个倒没有，也不一定是淹死。
啊，对对对对。
张师兄啊，你就说你现在跟明心见性有一点门了，你知道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这样的。你努力，你也用功，你也天资聪颖，但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就是让你摸不着，气死你！哎，这中间是有这个过程的。不是你靠有为的努力一下子就能够挣得到，但是你又不得不有为的去努力它，很有意思的。见性这个事儿很好玩儿，你不思量你怎么说出来的这句话？还有一个，你要不思量成木头傻子傻子了。但是你平时在究竟义这个地方上，肯定不是你思量的，你先不思量的去用功，这是对的。划桨了，船才能渡到彼岸，这个我就不问你了。你就说我的这个，我手里头的孩儿哪来的？这个就像是长养圣胎，我已经有了，我这个圣胎已经长了，现在长了几岁了？我现在已经有个孩儿生出来了，生出来了呀，孩子生出来了，但是他还小，他需要长养圣胎，你可以这样理解他。就是我现在，你看我这个明心见性，我从哪儿明心见性了？我怎么样的？我现在已经明心，就是长养圣胎，就是我已经在保任了。我在保任之前的这个东西，就是已经正道的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正在养这个孩子，你说说，我现在正在养，你看我孩子已经养这么大了，我孩子是从哪儿来的？跟保任可以联系，我都已经保任到这孩子已经是有这么大了，不是一个这么小的，我是现在保任到孩子这么大了，这孩子是从哪儿来的？那你要我讲啥？消的就是这一个也就是也不如意啊，也不能消停啊，也就是就这一个六个不育之因，就这一个，但是也消受不了啊。就总而言之，就这一个也没办法，就是我也没办法，就是去把它养大。这句话的意思，齐老师讲的比较那个，这个地方确实是齐老师讲的，就是当时的时候是沙太，就是德山下头有好多的弟子，好多的弟子有雪峰，有岩头，还有其他的弟子，雪峰就没有被沙太。但是呢，岩头是最伶俐的人，但是岩头被主流给沙汰下去了。管僧的僧官一看这岩头是干啥的，白吃饭的，不像雪峰。雪峰广济寺的谁去了？广济寺啊，那个雪峰的那个崇圣什么崇雪峰山谁去了？去雪峰的谁去了？对对对，去看了吧？看雪峰那样，你敢逃的沙汰他吗？对对对对，
啥样？
啊，你说说雪峰啥
样？
啊，对啊，但是你说的雪峰山就是雪峰大，说的那个丛林很有规模。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言辞里没好话。
对，
大小德山不会摸后劲儿。
嗯，
你看看这个徒弟吧，这个徒弟第一个他那个不高端，说话不高端；第二个举止不那个威仪，举止不威仪；第三个对师傅不孝敬。你这个师傅这不会摸后劲儿，说自己的师傅不会摸后劲儿。对了，还说他师傅只得3年活。僧官一看可生气，把他给杀太了。
沙袋了。
所以婆生妻子，就是说德山下头有这么多徒弟啊，就是说的那几个都不行，就沿头这一个行的还被沙袋了
啊，是这意思
啊？对对对，然后就抛到雪中嘛。我觉得齐老师这解释很对啊。对，那我这不是讲了吗？你让我讲，我这不是讲了吗？我讲的我还得表述的是齐老师的意思。再看一个公案，就是说的是婆生妻子，六个不育之因，还有一个也不消得，就抛向水中，这是什么意思？齐老师的意思就是婆子暗就是抱怨这个沙太，沙太把明眼禅师给沙太了，就这一个明眼的还被沙太了，就是德山下头有这么多徒弟，就岩头一个最利落，就岩头是明眼的，结果呢还被沙太了。沙太的意思就是这个有一些僧人他觉得不怎么样，僧官在管理的时候就让他还俗了，出家人越来越多了。皇帝说的养这么多不干活的光吃干饭的能行啊，还有财产呢、啊、对吧，还有僧产呢、啊、那更不行了。这个动作不是见性的动作，这个动作是打掉你这个要见性的心，打掉你要见性的心。你不要这个要见性的心你少什么了呀？不要这个要见性的心你少什么吗？问你呢，我现在就问你。对呀、啊、啥也没少的，这个不是性吗？打的就打的是这个。他这个问题问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你看我这个小孩已经生出来了，这就叫做生，就是说的是见性了，然后我又要给他长养圣胎呀、啊、让他起妙用啊，把这小孩养大啊，让他成为国王嘛。现在法王子已经生出来了，但是我要长养圣胎，最后把他养大嘛，这是说的是保任。我已经保任了啊，我保任了。保任的这个圣胎他是怎么来的？他从哪儿来呀、啊、看下一个再看看，找找感觉。不是的，就林里强啊。这就是林里强，你知道不知道？嗯，他保的是这个灵芝。
对，是啊，我说这里，然后他保这个灵芝，然后呢他最终。
公案都笑了啊。
知道
了。
你说这里这个公案的说是千人千姐。
对呀、啊、所以这个师兄就是他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的意思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这是讽刺他呢。他说的这就啥也不是。你要按照他的这种的说法，他稀里糊涂的在这儿，他一听，他一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一分析公案，他的丑态百出，他一下子就看出来的问题了。啊，对对对，因为你没有眼，所以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你的婆生妻子，那难道那个林立之是跟六个是并列的？婆生妻子，那你要了了灵芝是跟那六个并列的吗？行吧，你厉害，你看你说的这些林里强啊，哎呀，我真是，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是灵芝跟六十是并列的关系嘛。啊，是妄显真的，人家现在正在显真的，我们不能把他这个真给他夺走，那还能行啊？你有灵芝你不保能行啊？
对呢，前面六个先生出来了，没有灵芝怎么会有前面六个嘞？
这个不一定，这个人看个人的吧，不是这个意思。看下一个吧，再念这个，再给你看公案的机会看看。
师沙太师得福山带席帽，去师姑院里与师姑吃饭吃，便堂堂入厨下至讨饭吃。小师来见，报师姑，师姑把住帐来才跨门，师便以手把席帽带起。师父云，原来是坐上座是吧，被师喝出去。
我觉得这个尼姑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这个比丘尼骂了他一句，比丘尼原来是货上座，然后岩头就把他喝出去了。我觉得比丘尼不对，觉得哇，原来是货上座，承让承让啊，失礼失礼。啊，对对对，这挺有意思的。他被杀太了嘛，他就穿着那种席，就是俗家的衣服啊，然后去到那个比丘尼那儿了，然后比丘尼正在吃饭呢，然后呢，这个岩头呢就自己的就是大大方方的，特别不要脸的。下厨自己去转的找吃的去了，然后那个小师傅就报了说下头有个人过来自己在那找吃的呢。师傅说谁这么大胆拿着拐杖要进来了，我要来护持啊，我要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一看门他唰就把这个帽给扔掉了嘛，这种样子说哇原来是货上座，只有货上座才有这种手段，这当然是我解读的啊。原来是货上座，哇原来我本来想来教育看看谁这么大胆，原来是货上座。啊，原来是高人来了，霍上座被师给喝出去了。师就是岩头啊，霍上座就是说的是岩头嘛，岩头是岩头全货，岩头全货就像是原来是英师兄啊，原来是英师长啊。公案就是这样的，就按照岩头全货的这个样子，他跨门了，他把帽戴起来，你就打他嘛，你拿着主杖来干什么？你就打他，你管他是谁呢？打的就是你岩头全货。
那你说 这就是不讲道理啊！你看你刚才好多道理，
太不像话了。
风格了，
看再看这个吧，这个也是简单一点的。
得三一日未失约，我这里有两身，入三柱安波时，去看他整身，知遂将衣服去。见两人在庵内坐，诗乃拈起斧曰：“
这个德山的这个诗，诗就是指的岩头，岩头现在归于德山了。岩头属于德山下头的弟子，就是属于德山下的一员大将啊。就是德山是这个王，岩头是德山下头的大将。德山派这个大将，德山王派这个大将去看一看这两个人。
见两人在庵内坐，诗乃拈起斧曰：‘道德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顾。”诗自相斧曰：“作家，作家，归。”举世得三。三曰：“汝道他如何？”诗曰：“洞山门下不倒，不道全无。若是德山门下，为梦见在。”
就是他们两个去看人的。他说的是：“哎呀，就是德山有一天就没事干嘛，这就跟岩头说，我这边有两个僧人，他到这边山上啊住在那个庵里头住了好长时间，他也没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你去看看他怎么样。”那个岩头说：“好嘞，我去看他。”他就拿了一个斧子去看那两个出家人去了。那两个出家人在庵里头坐呢，他就拎起斧子来说了：“说得出来给你一斧子，说不出来也给你一斧子。”为什么要他说呢？是说你知道是说什么不？道德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不？说得出来就是要说，就是看看你见性了没有啊，就是这个嘛。说得出来给你一斧子，说不出来也给你一斧子。二人就不搭理他，然后他就把斧子扔下来说：“呀，这厉害呀，厉害呀，作家作家就是厉害，是一个有眼的人，厉害呀厉害呀。”就回去了，然后跟德山说了怎么回事。德山就说：“那你说他们两个怎么样？”他说了：“要在洞山门下呀，不能说这两个就是一点东西都没有，在洞山门下他可能有个一下子两洞，要在洞山门下算他有两把刷子，但是他要是在你这儿，他这是渣渣，这是学渣，没有梦见在。他不光说他没有见，他可能把洞山也骂了。”
对，他经常骂洞山，经常洞山好佛，只是无光，经常骂洞山。
对，见性的标准都不一样。你现在真是倒霉，正好你看到了岩头。你要是在洞山那儿，可能见性的标准又不一样。但是还有一个的，德山跟洞山的见性标准不一样。德山这里并没有见性的标准，是德山问岩头，然后让岩头说怎么样。
洞山良剑吗？
啊，
洞山良剑吗？这个是。
对，洞山
良剑嘛，当然了，当然是洞山良剑，当然是洞山良。这是说的是德山问岩头，所以说岩头跟那个洞山他们两个肯定是不一样。对呀，这就所以说洞山门下不到全无嘛。洞山他就是啊，对呀，这两个人就是嘛，他就是让他说嘛，他不说呀，他也不动啊，反正我能说得出来也是一斧子，说不出来也一斧子，这两个人都不理会嘛。
这个两个庵里坐的不就是沉默吗？
都判断他的境界的高低了，
那就要靠你自己有眼了呀。所以这个地方就问了呀，你看看这个公案对你就有意思了，就是说的这两个人就是沉默，所以德山就问你去看他怎么样嘛。然后岩头过来看就说：“哎呀，这两个人就是在洞山这儿行，这根本都不怎么样，就是他就不肯嘛，就是这就看到了岩头他的眼在哪儿，他的衡量标准在哪儿。如果在你那儿的话，你认为他们是见性了吗？那道德也一斧子，道不得也一斧子，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呀？”
就砍你一刀，死都不怕，厉不厉害？
所以这两个人不怕，这两个人也说不说，我就不说，怎么着吧？这俩人挺厉害，但是他俩没有说，他俩就在岩头这儿暴露了。岩头说这俩人不行，就是说他不说就是他的问题，他害怕他说了就暴露了。这就是他的问题啊，那就是说这就是对啊，他害怕别人知道他的境界，他这就是他的境界，他有一个害怕在，这就是他的境界。你呀、啊，你可别踢错了人，踢错了人有因果你要负。见性的人自有见性的回答，
还没有一个标准。
老师刚才回答了。见性的人回答在
哪？不是说没有一个标准，是你这个问题问的都不对，你一直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不对的，就是在这儿你要怎么回答你。我首先想到的是反手给你一斧子，我要反手给你一斧子怎么样啊？那是因为你没有眼，你这不是说了吗？在这儿的话人家眼头就看得出来啊。修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开眼。我们现在迁坐已经不说你开悟怎么样了，现在你迁坐以后你至少你有这个眼，你不要随便的被别人带跑就不错了，这是最低最低的要求。学人自有学人眼，这个眼什么叫做眼？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德行也很好，他也没有什么过失，然后跟着他学的人也很多，他也强调修行，那他是不是就代表了佛法呢？ 咱们说的是这一类的嘛，是不是啊？这就叫学人自有学人眼，他就等于他，你这走了还要走呢，还要跑呢，他根本都不搭理他，像没看见他一样，不比你那个走好吗？对呀、啊，所以说在洞山下嘛，你跟洞山有缘。
我刚才说我听，
你踢他一脚，刚才说了，刚才说了，三代祖师在这儿，你看你的脚敢不敢踢？自己想问清楚自己。不是嘴上的滑头，他们比三代祖师差吗？个个的都是拿的都是佛法的正宗，他是那开悟的高僧大德。
你要有否则，你要踢咬弄了他好吗？
得罪不起，那你就踢我吧，踢我吧啊！
真的是我们
太好玩了，是踢不起你俩。
不要跟我说这些废话，你跟你说。哎，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再看一下，就是刚才的那个公案，你说要看公案，一看公案就跑了，看公案看不懂，看一下这个，这个也是源头的，源头给大家的开示，公案是检验他的修行的。这个是源头给大家的开示。
兄弟，若欲得一会，但向根本明取，欲出不出，便须卷一口咬弹后，不用寻医去助敌远近，但放却自然怒裸裸的，不用四大种分地才有所重，变成这么脱臼啊。古人患作贴体医病最难治，是我向前行脚时参着一两处针数，只要日夜管带，做得骨盆身口里水漉漉的，粗向燃灯火肚里黑漆漆的，到我坐禅手取一抹时，犹有欲在，不见到无依无欲，便是雷人。古人道，治毒药安骨中，乃至祈福亦能杀人。
先看这个说的好像是你，只叫日夜管带，做的骨盆生纸，口里水漉漉的，嘴里生津，骨盆生纸，口里生津。然后呢，越做越黑，越做越黑，像燃灯佛肚子里头做了，出不了头了。日夜管带做的骨盆生这底口里水，就是做的功夫是有的，但是你有那个呀，你不是你也做加做是加过的吗？好的，那就再看一下这个，只教日夜管带，就是说是不是做的功夫好？要是只看做的功夫好的，那个就麻烦了。这个时候也有欲在，为什么想要做的好？这就是你的欲啊，想要做出来一个什么？这就是你的欲。他不是说的是欲望的欲，无依无欲就是能人。还有前面的这个你也看一看，你要是想要就是很容易的明心见性的话，你只要向根本，你只要取这个根本，你只要取这个根本。要是你在这犹豫来犹豫去，你就要离开这种东西了，不要这犹豫来犹豫去，欲出不出便需要转，就是需要回头转脑了。你这个事儿就是含糊不清的，这个事儿你就要换了。如果在这含糊不清，这种事儿就要换，就需要转。一口咬断后，不用寻医去住的远近，就是这个事儿。你一旦没有事儿了，就不会考虑这个远呐、近呐、增啊、减呐、你只管不理会，就放却他，放却他说的比不理会还好听，放却自然的，漏落落的，就是这个佛性呢，它自然的，它在这儿，它就能够显发，不用厮搭着。你在这想要追什么东西，刚开始还有劲儿，后面追的都追昏了。才有所重变成窠臼，这句话听明白没有？才有所重变成窠臼，古人唤作这个是贴体衣的病，就是这个就是像你贴身的衣服一样，你这个最不舍得脱。才有所重变成窠臼是什么意思？这个话能明白不能？我不知道你能不明白不能？我觉得对我当时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都挺重要的呀。才有所重变成窠臼，才有所重变成窠臼，看到没有？有个不执着，但是你是不是？有一个无所重啊，无所重了，你中了一个无所重不？你先说你的，一口咬断就是说的见性了，就是你这个东西啊，跟你本来是连着的，业力吧，就这么说吧，一口咬断了，那就说见性了，不是，就是说的见性了这回事儿了，见性了，已经跟你没有牵扯了。咱们现在的是贪嗔痴慢疑，什么心里慌，心里不慌，有境界没有境界，有妄想没有妄想，个个都跟自己相关，有烦恼没有烦恼，见性就是这些东西都跟自己不相关了。这就叫做一口咬断，咬断它，一口咬断它。你俩聊，
一对儿了。
你俩聊
高端局，
你俩聊灵芝，聊灵芝，聊那个破妄显真的那个真，要显再给他保，对对，高端局
。
他聊灵芝，他聊灵芝绝对有一套，不管是什么，只要有所重就要去掉，这是用功夫，不能说是他重的是什么。而且我对你也不了解，但是你现在离见性的肯定差的还不是，还就是还差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贴题他最知道，他的贴题就是要烦要胜， 要圣，只要是圣人有的、佛有的那些东西，佛光啊、佛像啊、佛的那些言辞啊、动作呀、啊、什么的，都是他的圣。那明什么叫做明心？明心见性。对对，那明什么叫做见性？对对对，你的法身是什么样？你现在修了七百座了，已经做了三分之二了。千座内就应该见性，你千座就是这么说吧，离那个法身至少也有三分之二了，或者说已经见了，你都不知道你到底见了什么，修了三分之二你见了什么。那就可能是估计我，那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估计这个差不多就应该是这样的。你见到啥了？
那说的那个爆炸
是空啊，是光啊，见光了，爆炸了，光不对，爆炸过啊，那不是，这不是见性，不是见性。我们现在说的是你见性怎么着三分之二了，离见性应该近了。到底什么叫见性？你猜猜呀、啊？你说说应该见什么？你说说事实，不怕说错，咱这聊天呢。你见到什么了？那你这个跟妙谦师说的一样，人家妙谦师也能说到这儿。忘了这些词儿吧，太高端了，这些词儿忘了吧。改天的时候再，你先做两天，然后再说说你这个打千座的过程中的情况。先老老实实做两天，行了，今天就说这么多。你现在注意，不管是你中什么，关键是有所中，你就要给它去掉。千万不要心有所重，只消日夜管带做的，你这样做能够不管是很好的，但是下一个你再一说就有毛病了。只消日夜管带做的骨盆升级，口里水漉漉的，你就做的黑漆漆的，坐禅手取了，你再往后你就变成了做功夫了。前面说的还挺好的，不管是对的，后面的不要在你打坐上再发挥了。还有一个，你那个腿，我们不是练腿的，你还是能怎么念咒怎么念咒，不是让你练腿的。你这个练腿，你今天能忍得过去，明天你又忍不过去了。你别坐到半年你又跑了，你要是有时候忍不住怎么办啊？就是厉害，就像这个一样。你说是翻翻哈，这可以。我们的诀窍不是练腿子，我们的诀窍是咒语跟手印。好，行，对，那你就接着做吧。然后你现在呢，注意一点，财有所重变成科就，注意这个就行了。也别重视那个没有妄想，只管持咒，财有所重你就掉进去了，就是这句话，就看这句话适合你。对，你现在必须要一切都不管，这样的话才能够从这里就可以是出佛。你要是管一个东西就出不了佛了。财有所重变成科就，不见道无依无欲便是能人，古人道治毒药安乳中乃至醍醐也能杀人。这个不是汝习学的，这个不是汝去住的，不是汝色里的，莫错认门头户口，赚汝腊月三十赤烘烘的无意。就是就这么时有欲在，要无依无欲就行了。无依无欲就是我们学佛不是有一个依靠，不是有一个想要。我们这个想要起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愿。哎呀，要愿力够大，愿力够强，要愿。这也是一类，要发心大，要有大的发心。你看这是不是一类的人。无依无欲的这个欲，它欲是什么？我们愿是愿成佛。哎，对对对，我们说的这个是愿成佛。实际上在那个源头这里说的就是无欲。我们是现在总是说要愿力要大，要愿力要强，愿力要有力量，要发愿，每天发愿，就变成了这个了。但是叫见性的时候是无依无欲的，无依无欲便是能人。可以啊，你就可以摆烂，可以。
遇到烦恼事我就摆烂。
对对，是的。是的啊，这个说的更对了。无依没有一个可依靠，无依无欲便是能人。把毒药安在乳中，安在醍醐中也可以杀人，就是说的是醍醐也可以杀人的。为什么呢？以愿力的名字让你依靠一个东西，要大，每天发呀，就打这种妄想，这就是把毒药安在了那个醍醐中，醍醐也能杀人。无欲是说的，就说的我们那个愿。一是什么呢？了了灵芝就是我们的一呀、啊，一呀、啊，了了灵芝啊，可一不一了了灵芝的，让你一了了灵芝，一了了灵芝就是我们的一愿什么什么的，就是我们的愿，要无一无愿便是能人。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在学佛的过程中也有啊，用愿呀、啊，用了了灵芝啊，都把人给杀了。而真正的这个性啊，这个性不是咱学习的，不是咱就是。能够把它拿得到或者把它扔得掉的，不是有一个相的，不是有一个你能够用眼见得到的可以衡量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认哟。到时候的话，等到你死了一口气上不来了，那就麻烦了。无依无欲能人，就是说的就是能启用吧，无量无就是无依无欲便是能人。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的是儒家嘛，儒家说的那个就是人呐、啊。儒家说人，你要是没有依没有欲，你就仁慈了呀，你就开始有人了呀。对于所有的同类，你就起了这种人呐、啊，就是说的是 佛说的大慈大悲是怎么来的呀？大慈大悲是无所得，在这个地方没有依没有欲，在这里以后就有大慈大，就有妙用了。人，我欲人斯人至矣。那论语中说了好多次的人嘛，当末造作捏怪，但知着衣吃饭，屙屎送尿，随粪遣食，莫乱捅，诈称道者。有一片衣不敢将出晒，恐人见失却道者名，徒人赞叹。嗯，做梦做鱼吗？不重心行，兄弟也不要信他。绳床上老骨堆，湿漉漉的，将为好宽乎人。别做地义着辱在，信之古风大好。不见到有即是无，无即是有。鱼吗？送出来便知深浅。这个是骨骼。鱼中有一般汉，信彩吐出来有什么悲戚？嗯，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的，你别造作，不要捏怪。造作就是有为啊，在这一直有为啊，有为的去修啊修啊修。我们是要修的，但是有的人。他就是特别的有为的，特别的着力的，来这打其实一定要打出来一个什么东西的。你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的，这个叫着衣吃饭屙屎送尿的，就是这样去做它，去做它，必须该你做的你就做，这就叫随分遣时，就是时间是也是这么度过的。遣时就是把这个光阴应该怎么度啊，就是要你做你就去做，人家让你做了你就去做，但是你不要在这就是乱捅，不要在这乱折腾。还有的人说他得到了，但是呢他不敢把他的这个道拿出来给人看。竹人赞叹，竹人赞叹做鱼吗？有一片衣不敢将出晒，恐人见失却道者名。竹人赞叹做鱼吗？应该是这样。竹人赞叹做鱼吗？干嘛要竹人赞叹？不重心行。师兄们呢，大家也不要信那个能打坐的那个人。能打坐的那个人呢，他用打坐来诓人。绳床上就是他坐在禅床上的这种人，他用打坐的样子来装人。就是佛是让你就打坐打坐打坐吗？一般的咱们世间的人认为佛就是那种样子，哎呀就是那个样子的才叫佛，那是骗人的。你要是真的认为佛是那个，你拿着那个骗人家，你那是进地狱的。古人是还不错的，信之古人大好，就是你要信呢，古人是能说得到的。古人是怎么说的？这是三祖说的，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这句话是窍诀的窍诀，就这一句话，这句话是绝对的。就是元音老人说，雄鹰鹏程万里啊，最关键的是脚下一点力。这个一点力就是说的有即是无，无即是有，就是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从这儿出来的，你就知道它的深浅了。这就是骨骼，就是这句话就是说的大家要学习什么。学习的就是这一个，学习的是这有即是无，无即是有，从这里出来的，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了，他到底这个人的正量怎么样？这是骨。有的人呢，他就在那嘴里头胡说八道，那有什么相关啊？但换作禅道，但知换作一句子软软嫩嫩的，真是五孔铁锤，去得一万个有什么用处？就是他就在那学人家的语，学来学去，即便是个铁锤，也是一个五孔的铁锤，没有用。若是有筋骨的，不用多住处行脚，也需带眼使得，莫被人瞒。不见到依法生解，犹落魔界。要是一个真正的他是有眼的人，他就不用老是在那行脚行脚学习学习，他自己有眼，他只就是到哪儿行脚，不管是行脚还是不行脚，他都不会被忽悠，不会被瞒。依法生解，犹落魔界。夫唱教须一一从自己胸襟补得出来，与人为榜样。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在想啊，你看那些经教师讲，他能够把那个讲得很好很好，他不是从自己的胸中吐露出来的，他总是在依这个傍那个，他依据这个依据那个，就是这样的，没有他自己吐露，他必须要从自己胸襟吐露出来的，这样的才是，这样的才是，这就属于是要亲政，你不亲政你不能开口说话，是这个意思。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这样的人，我们说啊，齐老师你这好厉害呀，齐老师多厉害，对，齐老师你比我更厉害，所以你说我厉害。第一，切须拾取左右句，这个是出头处，拾取去的，拾取住的，这个是两头句，也是左右句，换作是非句，财生变养，自然无事。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知道这些是方便说，哪个地方不是方便说，哪个地方是究竟说。什么叫左右句？左右句就是有两边的对应啊。什么叫左？比如说贪嗔痴是左，戒定慧是右，妄想是左，清净是右，乱是左，静是右啊，这就是这一个了。从乱和从动和静中出来头，从凡和圣里头出来头，从是和非里头出来头，从有和无里出来头。所以要知道哪个是方便的，哪个是究竟的，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怎么去的，拾取去的，拾取住的，就是知道哪个是不应该要的，哪个是应该要的，哪个是两边的话，哪个是左右的话，这个是两头句，也是左右句，也换作是非句。如果你落了两边的一边的，你才生出来你就给它咬掉它，自然没有事儿。就是自然的，就是你不要老落，你看他们一开口就落，一开口就落，一开口就落，才生便咬就不会这么说，你就注意一下他们一般的，他都这么做功夫过来的，他就不会这样说。比如说见性了啊，
有个性可见了这一类的，才生便咬，你心里头一生出来这种想法，你就给它咬掉，不要让这地方上起这个心，印证了，就这一类最典型的，不是就是我见性了，我要得到认证啊，就是他见性了，他是不是见性了，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你一着重到两边中的两边的边距了，你一着重到有和无了，是和非了，凡和圣了。你就要提醒自己断，别理会，别理会，不要在这上灵知啊，不灵知啊，这就叫保啊，这也叫保，也叫用功。用功和保任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才生便咬。有的人就说无妨啊，无妨啊，他真能什么事都无妨吗？你得保护啊，你得擅自保护啊。他本来没有一个东西，你就在那儿就是就有，你就应该不要让他着这个有，才生便咬，自然无事儿。你要想明白的很清楚的明白这件事儿，你就不管有什么声，有什么色。不管你有什么心，有什么念，有什么受，有什么觉受，有什么，你只要不被它祸乱，这个东西它自然赤裸裸的，自然的就是你在一切声色前都没有事儿，荡荡的舍似一团火相似，住着便是荡荡的，自然无事送向声色前，荡荡的舍似一团火相似，住着便烧更有什么事儿，就像是火似的，就是它自然没有事儿。哎，这个地方说的这做功夫做的还挺好，
才生便养，这就是保证一得一会，但于声色前不被外境祸乱。不要上个自然的这个事儿就赤裸裸净擦擦的了，即便有声色在你跟前，他也不能怎么样你。你的这个见解就像火似的，触着这个见解，它就烧掉了，更融掉了。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见性呢？
刚才那个师姐应该看这段，
他都不知道触着啥，他根本都不明白。
看了他就不会这样子，因为
起念力全
呗。对对对，我们心中心的好多的人根本都不知道这些，根本都不知道这些。说出来的话都可笑了，可丢死人了，他都不知道。你刚才那莫讲不执着，不执着，不执着，不执着的这一类的，就像这一类的话，他都不知道，他这个已经生了，
执着，
已
经执了，
已经生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一念不知，没有没有，就是说的是你要知道那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所以一有什么就烧掉它，一有什么就烧掉它，
只要自己有一点东西。
对呀、啊，是呀、啊，是呀、啊，他一开口就能看出来，他一说三句话，一句话说不出来，你再问他三句话肯定能验得出来。
但是很多师兄刚开始没学习，他真不懂。
他不是他不懂，是他不要这个呀。
对呀、啊，是啊，是啊，这一块难吗？别，我见到你，你还说被印证了呢，我的妈呀！那你
我就是忘了齐老师，齐老师回我，我一头懵，你知道吗？
啊、
我说有答跟没答一样的，我就在那边。
嗯，没事，没事，没事，懵了好久也没事。我是说的是，一听他那种话，我们就知道，嗯，但是我们也不说。
我是去找齐老师印证，齐老师回答我这句。
你现在的这句话就是现在拿到答案了，给他烧着，给他烧了，给他烧了，给他烧了。为什么呢？应该这么说，就是幸亏齐老师没有给咱答案，这就是我们应该感谢齐老师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你要什么答案呢？
没给我答案。
这个没要给你答案，这就叫做夺镜不夺人，都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但是元音老人讲的整体上也是这个味儿啊，元音老人讲也是。